大案纪实，他当着母亲的面强奸女儿。瘾，指由于中枢神经经常受到刺激而形成的习惯性泛指浓厚的兴趣。有的人玩游戏成瘾，有的人喝酒抽烟成瘾，有的人下棋成瘾，而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人，他犯罪成瘾，强奸成瘾。改革开放之后，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有目共睹，而由于地域国家政策偏向的不同，出现了一批先富的城市。这些城市多靠近沿海，内陆省份的青壮年为了争取到更多赚钱的机会，开始大量的外出务工，只留下妇孺老少在家乡。男人外出，妻子既要种地，又要照顾老人小孩，就连盖房子这样的重活都是女人在干。在这种背景之下，那些为数不多的留在村里的男人，不仅不会被骂窝囊废，还成了顶梁柱，家家户户有点什么事儿，都得靠他们帮衬着。虽然很多时候他们做的事微不足道，众人却是赞不绝口。每年的春节后，男丁们悉数外出，走之前还会特意的去拜访这些人，请他们多多关照家里。而戴清晨就是这样的一个留守男子。他46岁，没有出去打工的原因是想要照顾年迈的母亲。在村民的眼中，戴清晨是个孝顺母亲的老实人，他肯吃苦，经常大中午的还在地里干活。戴清晨的妻子是外省嫁来的，他俩是1991年结的婚。在此之前，戴清晨还有个妻子，因为和公婆处不来，戴清晨又不擅长调解关系，两人就此离了婚。现在这个妻子觉得戴清晨忠厚，值得托付。戴清晨曾对他说，我爹走得早，我妈把我养大不容易，我要好好照顾我妈，为她送终。他的一番孝心也颇让妻子感动。戴清晨儿子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了，父亲出事时他25岁，在外已经漂泊了10年，每年只春节时回去一次。在他的心中，父亲就是个淳朴的传统农民，脑子里想的都是春耕秋收的事。2010年初，戴清晨被捕。据其交代，从1993年到2009年的17年间，他先后强奸村妇116人，抢劫91起，入室盗窃23起。事件爆出之后，不仅是戴清晨的家人不相信，那些认识他的村民也是很诧异。他们完全无法将老实巴交的戴清晨和这样一个犯罪狂徒所联系起来。说到戴清晨的落网，要追溯到2008年的一起案件。有个49岁的农妇刘如，丈夫和儿子都在外面打工，她在家里照顾女儿，女儿上学她就种地，闲的时候在附近打点散工。那天晚上忙活了一天的她很是困乏，早早的就上床睡了。凌晨1点左右，她被一阵声音给惊醒，她想起身查看，刚打开灯就看到屋里头有个戴着头套的男人，手里拿着把匕首，恶狠狠地看着她。刘如本能地想要大叫，可声音还没发出，她猛地想到女儿也在家里，万一女儿听到声音跑过来，那会有危险的。歹徒见刘如没有喊叫，就让她别怕，她不会伤害她。刘如问她想要做什么，歹徒让她把衣服脱光，刘如不从，歹徒就拿着刀扑上去，欲要强奸她。哪知刘如是个贞洁烈女，拼尽全力反抗，过程之中刘如的身上被歹徒划了几刀。眼看着歹徒要来硬的，刘如也是豁出去了，扯着嗓子大喊救命。他家周围有两户邻居，平日里相处的也不错，他相信邻居听到声音肯定会出手帮助的。很快邻居家就有了响动，歹徒慌忙跑了，走之前还不忘抢走刘如的手机和仅有的200多元现金。邻居家的妇人陪着刘如待了一整夜，第二天一早刘如就去镇派出所报案。警察到村里逐一的走访调查，却意外获悉了另外几起入室抢劫抢奸案。 只不过前面几家都没有选择报警。不仅如此，从刘如家出事的7月27日到8月13日短短的半个月内，镇上又发生了四起类似的案件。在锁定戴清晨嫌疑之前，警方先排查出了两个嫌疑人，一个是姓陈的男子，他作案十余起，一个是严姓男子，作案六起。说起来，这两人和戴清晨一样，也是他们各自村里剩下的为数不多的男子。他们交代，作案前都是充分掌握了对象情况的，知道对象家里没有男人在，这才有恃无恐的屡屡得手。但是除开陈岩两人交代的案情之外，还有些案子对应不上凶手，包括刘如那起，这让警方推断出凶手另有其人，且还在继续作案。专案组通过对这些案子进行深入梳理，归纳总结出作案手法、作案时间等方面的特点，再结合受害人的描述，逐渐突出了嫌疑人的画像。40到50岁的中年男子，性格内向，外貌忠厚老实，身体强壮，文化水平低。他是独自作案，心理素质好，且具备一定的反侦查能力。再根据对作案地点的分析，将排查范围缩小到了5个行政村。因为村里男丁少，很快就查到了戴清晨的身上。民警前去强制传唤他的时候，他并没有反抗，只是想服毒自杀，被民警及时制止了。到案最初的那段时间，戴清晨都保持了沉默，不承认也不狡辩，直到民警核查了他的 DNA 信息，确认了其犯罪身份，他知道证据确凿，这才松了口。戴清晨交代犯罪经过用了好几天的时间，眼看着作案数量不断上升，直至突破了百位数，专案组所有民警都是目瞪口呆。认识再身经百战的刑警，这种案子、这种犯罪也是难得一见。戴清晨有名，不单是因为他犯罪数量多，还因为他犯案时的残忍。他曾当着婆婆的面强奸儿媳，当着母亲的面强奸女儿，当着女儿的面强奸母亲，对孕妇同样不会留情。为了办理他的案子，上级给专案组又补充了十余名警力，逐一核实他交代的情节。案件办理下来，纸质的卷宗堆起来都有一米多高。最终法院认定戴清晨强奸、抢劫、盗窃罪名成立，受害人近百人，损失财物30000余元，判处死刑。戴清晨作案百余起，时间跨度长达17年，从最初单纯的入室盗窃到入室抢劫并强奸，他的行为逐步升级，犯罪过程中得到的快感也慢慢成瘾。戴清晨坦言，作案就像是吸毒，他已经戒不掉了。戴清晨是恶魔不假，他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但是这起案件最令人深思的是，为什么他犯下了100多起案件里，绝大多数受害者都没有报案呢？我相信，如果单纯是入室盗窃或者抢劫案，不会出现这种局面。之所以如此，都在强奸二字。中国传统观念中，家丑不可外扬，这种思想在农村地区更甚。女人被强奸是件很丢脸的事，传出去会成为别人一辈子的谈资。不仅在外面抬不起头来，夫家人也会把自己看清几分，所以很多女性被侵犯都选择了当时不反抗，事后不报警，连丢掉的钱财也一并不敢声张，全当是吃了哑巴亏。办理戴清晨案件的时候，专案组走访受害者，听闻有个女子受侵犯后向远在外地的丈夫哭诉，丈夫急忙赶回家，却不是安慰妻子带妻子报警，而是把他痛打一顿，骂他是烂货、脏东西，然后长达1年的时间不回家。重男轻女的环境、腐朽陈旧的观念、法治意识的缺失，造成了受害者及家人的沉默。正是这种沉默助长了戴清晨的嚣张气焰，让他肆无忌惮地屡次犯案。他们是受害者，却也是戴清晨的帮凶。罪恶面前，无论对受害者还是旁观者，沉默都是一剂毒药。沉默的越多，毒性越强， 最终毒死的很可能就是我们自己。